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乌克兰今天警告说，在距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莫斯科正在边境重新集结50万军队，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正在准备进行报复，不仅是针对乌克兰，也是针对自由欧洲和自由世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警告，俄罗斯最早可能在2月24号展开新一波大举进攻。由于欧盟不愿准许交战中国家入会，乌克兰迅速获准入盟的希望可能破灭。但是欧盟十多名官员今天仍然抵达基辅展开访问，凸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将承诺提供军事、财务和政治援助。周四，欧洲央行公布最新政策决议，把三大主要利率都上调50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后，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为 3.25%， 主要再融资利率为 3%， 存款便利利率为 2.5%。 自从去年7月以来，欧洲央行已经加息300个基点，以更高的借贷成本将减缓需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说，抗通胀并没有大功告成，央行实现通胀目标的决心不容置疑。拉加德说，几乎可以肯定下次还会有同样幅度的加息，暗示此后要继续加息。英国金融时报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5号起访问北京，预计会跟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成为近6年来首位跟中共领导人见面的美国国务卿。报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和习近平会谈，双方同意应当找寻方法来使动荡的美中关系稳定下来。布林肯预计会面的对象还包括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以及从驻美大使转任中共外交部长的秦刚。曾在小布什政府时代担任白宫高级幕僚的韦德宁说，习近平近来释出一系列有意改变美中关系基调的信号，如果他决定见布林肯，将成为最新一个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年稍晚也将访问中国，他上个月刚在瑞士苏黎世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谈。美国上周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18.3 万人，降到9个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止到1月28号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三周下降，从一周前未经修正的 18.6 万人降到 18.3 万人，这低于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之前 21.8 万申请人的平均水平，也是202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衡量招聘情况的指标，这项数据落后一周，在截止到1月21号的一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小幅下降到165万人，比前一周减少了 1.1 万人。一年前，近189万美国人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周四美股盘后，市值近 2.4 万亿美元的苹果公司发布了2023财年第一财季业绩。财报显示，苹果上个季度收入 1171.5 亿美元，分析师预期 1211.4 亿美元。营收同比下跌 5%， 是2016年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 iPhone 收入 657.8 亿美元，预期683亿美元。苹果公司第一财季营收和每股收益都没能达到华尔街分析师此前的预期，从而导致苹果盘后股价大幅下跌近 4%。 对于这份财报，苹果 CEO 蒂姆·库克解读说，公司估算如果没有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供应链的问题，iPhone 的营收应当能够同比上升。库克也强调，目前 iPhone 的产能已经恢复到让公司满意的水平。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